弟兄姊妹们，再次跟大家打招呼，平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平常有没有看新闻？在刚过去这个礼拜呢，有很多关于台风、飓风的消息。在我们美国东部，飓风伊达利亚横扫了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还有南卡莱罗纳州三个州。而在我们的原居地，在亚洲，台风苏拉、台风海葵分别吹上了香港、台湾。台风、飓风造成了暴雨、淹水。我不知道你们在网络上头有没有看到有一些片段，我还看到了其中有一个小女孩被大风吹到从那个路边滑上了到那条街的另外一边，是非常可怕的。而事实上，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影响，海陆空的交通都改变很多。然后当然这个是有关环境气候，可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呢也是一样的。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往往会有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风暴，影响着、打击着我们。而圣经里头提到了一个家庭，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这个小家庭就是这样子。他们三姐弟是住在伯大尼的这个小城镇，离开耶路撒冷没有算太远的地方，可是突然之间圣经告诉我们拉撒路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当耶稣到达他们家的时候，这个小弟弟拉撒路已经死了。三姐妹相依为命，弟弟的死对于两位姐姐来说是极大的打击。面对伤心的姐姐，耶稣宣告了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不过这样子的一个宣告对于马大、玛利亚以及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有些什么现实的意义呢？然后我们就一同来思想有关这件事情整个完整的过程，其实是记录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十一章从第一节一直到四十五节，很长。可是我们今天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十七节到二十七节，特别是马大跟耶稣的对话上面。那我们所使用的环球圣经译本，而我们当中很多人使用的是和合本或者是新译本，然后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出入。我们现在先就十七节到二十七节我们一同来读一次，然后对今天所要思考的这段经文有一点的印象。请。耶稣到了那里，得知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有四天了。伯大尼在耶路撒冷附近相距约五六里，许多犹太人来到马大和玛利亚那里为他们弟的事来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都会赐给你。耶稣对他说，你兄弟会复活的。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将会复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过来，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主啊，我信，我已经相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来到世上的那一位。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亲自的带领我们，谢谢你拯救我们，使得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主，我们也谢谢你留下了宝贵的话语，好叫真的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吃了就知道我们每天该如何去生活，如何去活出你的样式。主，我们今天再一次把所要思考你是复活你是生命这样的经文仰望照在你手中，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好叫讲的听的都能够蒙受恩典，都得益处。主，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头，我们注意到在马大跟耶稣对话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一共说了三句话。第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马大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都会赐给你。第二十四节，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将会复活。第二十七节，他说：主啊，我信，我已经相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来到世上的那一位。圣经里头记录了马大对耶稣所说的三句话，当然马大不只说在整件事情当中，马大不只说了这三句话，可是今天我们集中思考的十七到二十七节，他其中有这三句话，然后我们今天就按着他所说的这三句话来一同思考耶稣是复活，耶稣是生命。马大对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都会赐给你。我不知道你们听了这句话之后会有些什么感觉，可是我听了，我读了，我就感觉到马大他其实是在抱怨，他好像是在说：耶稣啊，你怎么来的那么晚，迟了那么久，我弟弟已经死了。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原来当姐妹俩马大玛利亚两姐妹去通知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拉撒路是怎么样，只是病重还没死，还活着。可是现在耶稣来了，拉撒路却已经在坟墓里四天了。然后我们想一想，这四天，想象一下，这四天对那姐妹俩来说实在真的是很难。虽然我们所有人大部分人都知道马大其实是非常能干的一位姐妹来的，耶稣在他的家里开什么布道会、培灵会或者什么聚会，都是他忙里忙外的去张罗的。所以我相信马大在这几天会把拉撒路的葬礼、追思会什么的都办得妥妥帖帖的。可是对亲人的离开，这个马大来说，对马大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而这三姐弟其实跟耶稣的关系很密切的，马大玛利亚是怎么样通知耶稣说拉撒路病了的？他是请人去到耶稣那里对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所以我们知道拉撒路其实是耶稣所亲爱的小兄弟来的，而且他们实在知道耶稣能够治病赶鬼，他们见过也听过太多耶稣治病救人的故事了，所以他们是对耶稣有期待的，也许是耶稣能够为拉撒路按手祷告，也许是耶稣能够说一些什么做一些什么
然后弟弟就会好起来了。
可是现在呢？对马大来说，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弟弟已经被埋在坟墓里头了。耶稣来的实在是太晚了。从马大对耶稣所说的话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马大相信耶稣治病赶鬼、行神迹奇事的能力，他一点都不怀疑，而且耶稣能力的源头在于父神。马大比许多文士、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认识都要深、都要好啊！那些人连耶稣的能力来源都不晓得，都搞不清楚，乱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的。可是我们也同样看到，马大对耶稣的认识是片面的，是有局限的。他误以为耶稣的能力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会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虽然他知道耶稣跟父神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他嘴巴说着耶稣无论向父神求什么都能够蒙应允，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有可能认为耶稣再厉害也不过是人，绝对不是凡事都能啊。对耶稣不完全、不全、片面的认识，限制了我们人的想象。其实马大已经忘了，早在耶稣曾经做过的事情上面，已经证明了他的能力不被任何受造之物，包括时间、空间的辖制。因为主耶稣不仅仅是100%的人，他也是100%的神。主耶稣跟天父本就是一体的。我们不要说其他的福音书了，只要简简单单的把约翰福音往前翻，在第四章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曾经医治过一位大臣的儿子。那位大臣的想法几乎跟马大是一模一样的。他是当他儿子病了，他是怎么样去请耶稣的呢？他说：“先生，求你趁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吧。”下去哪里？是去大臣的家去治他垂危的孩子。耶稣有没有跟着他走呢？我们看下去就知道没有。耶稣只是说：“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稀奇的是，那位大臣并没有缠着耶稣不放，而是以行动表明他对耶稣的话深信不疑，就是听他的话马上回家了。结果还没有到家，他家里的仆人就迎上来对他说：“他的孩子好了。”昨天下午一点他就退烧了。昨天下午，那表明了那位大臣的家跟耶稣所在的那个地方起码要走一天的路。我们想一想，这个算不算远距离呢？耶稣的能力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的。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有疑问了。既然耶稣的能力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那当他接到了马大、玛利亚派来的人通知他说拉撒路病了的讯息，为什么他不说一句话？为什么他不说好了，让拉撒路马上就好起来呢？他有能力这样子做啊，可是他却没有做。难道他过去对这位小兄弟所表现出来的爱其实是虚伪的，是虚假的吗？当然不是。圣经其实解释得很清楚，第十一章5-7这样子说，耶稣上来爱马大和他的 妹妹以及拉撒路。所以当他听见拉撒路病了，就仍在原地停留两天，之后才对门徒说，我们再到犹太去吧。
不知道你们读这三节经文会不会读出问题来。
其实我们人很难理解跟明白的，因为耶稣爱他们三姐弟，所以知道拉撒路病了，就故意不回应，原地停留两天，才去伯大尼他们的家。这样子的一个因为所以，合不合理？合不合理？很不合理啊。就算是我们，不要说耶稣，就算是我们听到了谁谁谁病了，我们就会想到要去关怀这个病人，安慰他的家人，需不需要探望呢？需不需要帮忙呢？需不需要代祷呢？可是耶稣不要说去赶去了，还故意在原地多待两天，那是为什么？那当然，其实如果我们把整个十一章读完的话，其实我们就会晓得，因为后面当耶稣说吩咐人把坟墓的石头挪开的时候，马大其实是拦阻他的，就对他说不要打开了，恐怕拉撒路的身体已经发臭了四天了。可是那时候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如果相信就会看见神的荣耀吗？原来耶稣不马上回应马大的要求，是要让他们三姐弟看到神的荣耀。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读，都对福音书有点印象的话，就会发觉拉撒路不是唯一一个，更不是第一个被耶稣复活的人。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有记载，那位管理犹太人会堂的叫雅鲁的，他女儿死了，耶稣拉着他的手，他就起来了。而且路加福音第七章还另外记载，在拿因城里头有一个寡妇的儿子死了，在出殡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结果呢，他也起来了。不过我们却知道拉撒路却是第一位被耶稣从坟墓里叫出来的死人。也许啊，我说有人质疑说，呀，雅鲁的女儿，拿因城寡妇的儿子，他那个时候只是晕过去，只是人家误以为他死了，不是真的死。随便他们怎么说，可是拉撒路的复活却叫这些怀疑的人无话可说。因为在坟墓里四天，就算是假的都会变成真的死啊，完全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所以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耶稣大声呼喊，拉撒路出来，那死了的人就出来，他的手脚都缠着布，脸上裹着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走。拉撒路的病重，拉撒路的死，拉撒路的被埋葬并没有被浪费掉。马大、玛利亚的伤心并不突然，他们因着相信耶稣都亲眼看见神的荣耀，拉撒路复活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遇到挫折，会困难、伤心、难过，可是我们又有没有浪费掉？又有没有把这些事情变得突然呢？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碰到的、遇见的一切，
顺境也好，困难也好，都是在主的爱当中被允许的。
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并不晓得，而陷入了挣扎、彷徨、苦痛当中。
可是当我们靠着主走过了之后，再回过头来看，
那些困难、那些低谷，却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所突破，能够看见主的荣耀。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更深的去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要了解他的能力不受任何的限制的，因为他就是神，他与天父本为一，而且他对我们的爱并不是虚假的。
马大的第二句话是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将会复活，
那是当他听到耶稣说你兄弟会复活的，马大马上想到的，他是想到到了末日，也就是当这个世界走到了尽头的时候，他弟弟将会重新活过来。
他把耶稣的话听成是一般人安慰的话，因为我们许多时候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怎么说，将来我们会添加再重聚等等等等。
可是其实马大所说的这句话一点错都没有，确实在末日的时候所有人当都会活过来的，拉撒路跟别人一样，没有什么的不同。
圣经在其他的地方同样有关于末日复活的教导，譬如说使徒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说，这是因为主将会随着发令声、天使长的呼声跟神的号角声亲自从天降临。
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主再来。我们常说主的第二次降临、主的再来，其实就是说到那个时候，
那些在基督里的人死了的人要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到存留到那里那时的人将会和他们一起突然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这样我们就会一直与主同在。不过当我们提到了复活，提到了活过来，我们必须了解到底什么是死啊。
那当然现代社会对于死其实在不同的范畴跟领域当中有不同的定义，譬如说法律上头的死亡其实只不过是可能某某人失踪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然后就被当成是死了。当然定义可能更严谨很多啊，可是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做详细的讨论，因为这个跟圣经没有太大关系。
我们一般的观念对于死其实就是没有生命的迹象，就像是没有心跳了，没有呼吸了，没有新陈代谢了，不会动，对外界的刺激没有反应了，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观念上头的死。
那圣经里头的死又是什么呢？
圣经第一次提到死这件事情，其实是在旧约创世纪第二章，耶和华吩咐亚当说，园里各种树的果子你完全可以吃，只有那棵善恶知识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了当天就一定死。善恶知识树，如果我们和本是分别善恶树啊，其实一样的。
当然当我们读到这样子一个经文之后，我们都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亚当跟夏娃受了蛊邪的诱惑，不遵从神所说的，伸手摘了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吃了，违反了神的吩咐就要接受神的审判。
不过我们想一想，他们有没有当天就一定死呢？有没有？
啊，不敢回答了哈。其实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的话，真的是没有，因为圣经记载说，亚当在地上的日子共有930年，930年啊，而且还说到还生了许多儿女。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神所说的落了空，不算数呢？当然不是。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我们知道亚当跟夏娃被定罪之后就被赶出伊甸园。伊甸园是那一个曾经人与神、神与人亲密无间的乐园。人与神的关系从那个时刻就断绝了。在神的面前，人其实已经死了，或者更准确一点说，用我们人的话来说，就是人的灵性已经死了。可是人跟其他的人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呢，还没有，一直等到930年以后才完全的断绝，也就是身体的死亡。所以人是怎么样？人是先与神的关系断绝了，灵性死了，然后是人与人的关系断绝，肉身身体也死了。对于灵性的死跟身体的死，就有灵性的复活跟身体的复活。耶稣早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就曾经公开的教导说，他说那时所有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并且都要出来。那既然提到了坟墓，很明显耶稣所说的就是身体的复活，而且那是在末日，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主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在地上所说的、所做的、所想的，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合神心意生活的榜样。他要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在地上还过了40天之久，然后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橄榄山升天了。可是到将来呢，他会第二次的降临，而我们是生活在他的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这段时间之间。这段时间的区间，我们通常称为末世，也就是末后最后的世代的意思。耶稣对马大提到了他的兄弟将会复活，那当然有在末日主再来的时候复活的意思。可是他也要马大的眼光不仅仅是看到未来，也要拉回来看到现在这个最后的时代。在耶稣公开的教导当中，他提到了末日的复活，他其实也提到了现在的复活。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一个时刻就要到了，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了。当耶稣说现在就是了，并不是所有在坟墓里的死人马上就要爬起来活过来，当然不是。他乃是说到与神关系已经断绝的人，听见了神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声音，就要活过来，灵性就要重新复活了，就能够对神的话语重新有反应，愿意遵从主的命令。主耶稣说有一个时刻就要到了，现在就是了。他是要把人的目光从将来的末日拉得更长一点，拉到现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所以要改变就不要等，要听从主的话，归向基督，就要把握时机，现在就做啊。而且到了将来末日的时候，末后的复活也要搞清楚， 不错，人人都会复活，可是结局却未必是一样的。圣经里头说得很清楚，因为行善的复活得生命，作恶的复活被定罪。可是我们搞清楚什么是行善，什么是作恶。圣经里头其实说得很清楚，所有人都是作恶的，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不够。为什么说得那么断然决然？是因为我们人看人是看外表，可是神看人却是看我们的内心。不管外面做得多好，人模人样的，可是翻开里头却是充满了各样的邪恶、贪心、恶毒、嫉妒、纷争，不承认神，憎恨神。那既然是这样子，那到了主再来，也就是末日的时候，我们人就只能够面对他的审判，复活被定罪。可是感谢主，因为他宣告说，听见神儿子声音的人就活了。所以在这个末世，在这个末世最后的时代，还没有到末日的时候，只要听从主的吩咐，我们的复活就能够有永生的盼望，而不是被定罪的绝望。耶稣听到马大回答说，我弟弟在末日将会复活，他就知道马大并没有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所以他说得更清楚更明白。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过来，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马大听懂了，所以他说了第三句话，他说，主啊，我信，我已经相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来到世上的那一位。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耶稣所说的话的意思整理一下，其实会更清楚一点。耶稣说，我就是复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过来。然后他又说，我就是生命，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当然，所以我们就知道，所谓活过来就是复活，就是与神的关系重新连通起来，与神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的意思。所谓永远不死，就是永生，就是与神的关系是永远不断绝。关键在哪里？信他。当耶稣说到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的时候，他其实宣告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是神的儿子。因为有神的儿子，神儿子的人就有生命，没有神儿子的人就没有生命。可是怎么样才能够拥有神的儿子，拥有复活，拥有生命呢？主耶稣说到，曾经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人听我的话又相信差我来的那一位就有永生，不会被定罪，是已经出世入生了。听主的话，什么叫做听他的话呢？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有两个父亲分别对两个孩子说，你去葡萄园做点事吧。大儿子就回答说，我才不要去呢。可是后来他后悔了，就去了。而小儿子呢，他说，好啊，我去我去，结果却没有去。那到底哪一位才是真正遵从父亲的话的呢？大儿子还是小儿子？大儿子啊，不是小儿子啊。所以对主的话听了又遵行的，才是真正的信靠主。对主的话听了又遵行的，才是真正的信靠主，而不是嘴巴说说的。不能够真正拥有复活的主， 光是说并不能够真正的拥有复活的主，真正的信靠听了要遵行的才能够拥有复活的主，生命的主。耶稣宣告了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的时候，马大的回应其实是我已经相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也应该是我们的回应。耶稣是基督，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是拯救的主。他不但拯救以色列人，也拯救中国人、美国人，拯救万族万民。而耶稣更是神的儿子，是生命的源头，万物都是因着他、通过他、为了他而被创造的。他是那一位生命的主。所以从马大对耶稣所说的三句话，我们会思想到耶稣的能力真的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因为他与父神本为一体的。他的到来标记着人类最后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而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世代的人。可是我们有福了，因为主耶稣自己说，听见神儿子声音的人就活了。我们的身体虽然会渐渐的衰残，可是我们的灵性却是可以一天信息一天的。因为耶稣是拯救的主，他更是生命的主。圣经里头说，凡信靠他的都不至于羞愧，所以凡信靠他的人都不会后悔的。当认识到他是复活，他是生命，就知道唯有拥有他才能够真正的活过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握时机，听了他的话就遵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复活，你就是生命，你是拯救我们的主，你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今天当我们领受你这样子恩典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你，你已经赐给我们话语，就是你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恳求你也赐给我们勇气，恳求你赐给我们顺服，好叫我们真的按照你的心意而行，顺着你的灵的带领。是的，你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你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当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深愿你搅动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的人生，好叫我们的生命被你所摸着，好叫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能够在你面前成为你美好的见证。因为不是我们自己能改变什么，乃是你改变我们。主啊，我们也把我们这个教会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在我们当中兴起弟兄姐妹们，按照你的心意而建造你的教会。我们为此感谢，我们为此赞美。是的，主啊，你是我们家的主，是我们小家庭的主，也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主，也是普天下的主。我们就恳求你恩典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在末世的时候能够见证你的作为。感谢你，赞美你，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